八，几乎所有复原教徒都属路德派。正如威登堡是路德之城，苏黎世是慈运里之城，日内瓦也成为加尔文之城。公元1536年，加尔文开始在日内瓦工作，当时所有欧洲北部的人几乎不是天主教徒就是路德派信徒。从路德把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到如今，已经过了19年，路德本人也已度过了他事业的顶峰，只余下10年的光阴。这时期以后，德国的改教运动没有更多进展。大体上说，德国南部保持天主教，德国北部接受复原教。慈运里去世后，他的跟从者有许多接受了路德的教导，挪威、瑞典、丹麦可以说全部接受路德的信仰，在其他国家亦然。早期改教运动都属于路德派，唯一的例外是改教运动爆发之初出现一批叫做重洗派的信徒，他们在欧洲许多国家传播他们的信仰。九，加尔文与法惹勒在日内瓦同工。加尔文的人生自抵达日内瓦到去世期间可分为三个时期，公元1536年8月至公元1538年4月为第一次去日内瓦时期，公元1538年5月至公元1541年9月为斯特拉斯堡时期，公元1541年9月至公元1564年5月去世时为第二次去日内瓦时期。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工作之初，谦卑地担任法惹勒的助手，第二年被委任为讲道师。加尔文和法惹勒给市议会三项建议，该建议是加尔文起草的。一，每个月举行一次圣餐，生活不检点的基督徒加以惩治，严重者革除教籍。二，采用加尔文所写的信仰问答书。三，每个市民均需要接受法惹勒所写的信经。第一项建议是加尔文尝试使日内瓦成为模范城市、上帝之城的第一步，同时要使教会从政府手中获得自由。以上所提三项建议立刻遭到敌对，加尔文的反对党在选举中获胜，他们决定采用林城伯恩的崇拜仪式，而伯恩也早已想使日内瓦采用他们的仪式。加尔文和法惹勒对崇拜仪式的不同并不看重，他们拒绝伯恩的仪式是因为此举乃出于政府的强制执行，没有事先征得教会领袖的同意，显然政府剥夺了教会的自主权。既然他们二人不肯低头，于是被政府驱逐出境。时当公元1538年4月23日，看起来加尔文被迫往日内瓦开创的事工不到两年就告结束，而且似乎是全盘失败。十，三年平静生活。法惹勒回到他曾发起改教运动的纽夏德尔城，在那儿担任牧师工作直到离世。路德在莱比锡之变中得到同工布塞尔邀请加尔文去斯特拉斯堡，加尔文欣然接受，因为这是他当初最渴望想前往的一座城市。经过18个月在日内瓦艰苦的奋斗后，加尔文终能在斯特拉斯堡享受三年平静的生活。在那儿，他和荷兰来的范布兰女士结婚，也在该城结识许多路德和慈运里的跟从者，同时牧养法国路德派信徒在该城成立的难民教会。因此这三年可以说是加尔文得偿夙愿，一方面过平静的学者生活，一方面牧养教会，得到实际经验。斯特拉斯堡的三年是加尔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，他用许多时间进修和写作，提高了他在学术界及神学界的地位。他把基督教要义加以扩充，又写了罗马书注释，使他成为第一流圣经注释家。在这同时，皇帝查理五世想使复原教和天主教合一，在皇帝的指示下举行了一系列会议。斯特拉斯堡派加尔文出席会议，这些会议没有任何成就， 但对加尔文而言，却在会中结识许多路德派领导人物。加尔文与路德从未见面，却与莫兰顿成为至交。十一，加尔文回到日内瓦。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后，整个城陷入混乱局面。一位能干的红衣主教萨多雷托想利用这种混乱的情况，乃以高雅的拉丁文写了一篇动人的讲词，劝日内瓦人回到母会的羊群中。为了对抗这位红衣主教，加尔文捐弃个人对日内瓦人的不满，再以高级的拉丁文写了一篇精彩的《博萨多雷托书》。这份反驳书把日内瓦的改教运动稳定下来。事情演变得越来越糟，驱逐加尔文出境的反对党又于公元1539年与伯恩订立条约，大大损害日内瓦的自主权。因此，该党于第二年被民众推翻，并把签订条约的人判为卖国贼。于是，加尔文的友党再获政权，他们邀请加尔文回到日内瓦。加尔文实在不愿离开平静的斯特拉斯堡，回到风暴的日内瓦，最后还是经过苦劝他才答应。公元1541年9月13日，在群众的欢呼声中，加尔文再度进入日内瓦。从神把加尔文带到日内瓦的事上，可以看见神自己奇妙的预备。因为在当时，这个自由、独立、民主的日内瓦城是全世界最适合加尔文推动改教事工的场所。加尔文的人生到如今都在为这项重大任务而准备，这伟大事工正在日内瓦城等着他，而且将带出全球性的影响力。十二，在日内瓦的伟大事工。加尔文回来后便提出教会宪章，这是一套教会管理的规条，这宪章立刻得到采纳。宪章内容是根据圣经教导，在教会内设立四个职分：牧师、教师、长老、执事。在加尔文的制度中，长老居重要地位。长老们是从教会的会员中选出，他们与牧师组成教会法庭。长老们的职责是监督信仰的纯正及信徒的生活。加尔文给教会法庭有惩治信徒及革除教籍之权，若一宗案件需要更进一步刑罚，则交给行政当局处理。路德被情况所逼，给德国贵族权柄过问教会事务，而加尔文的理想是教会完全独立，不受政府管辖。以加尔文而言，教会的自由在于教会有权革除教籍，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。曾有一次，一些被教会法庭革除教籍的日内瓦市民拿着武器冲进教堂，企图以暴力领受圣餐。他们声称，若加尔文不让他们领圣餐，就要取他的性命。加尔文伸手护卫桌上的饼和杯，向他们宣告说，你们只能从我的尸体下领到圣餐。就这样，借着他的勇气和毅力，加尔文使他们屈服，放弃以暴力领受圣餐之举。经常有人对教会法庭严惩信徒之事感到不满，加尔文不止一次几乎被驱逐出境。幸有外国难民的大量流入及塞维特事件的发生，才挽回了危机。塞维特是一位学识丰富的西班牙医师，出版了一本攻击三位一体教义的书。他一来到日内瓦就被逮捕，经过审讯证实有罪，便以异端之名于公元1553年10月27日被焚而死。所有复原派神学家，甚至最温和的莫兰顿以及罗马天主教都赞同他的处死，而加尔文的对手们却要保护这位被众人定罪的人。他们竭力拦阻塞维特的审讯，使他们因此失去信誉，以致他们反对加尔文的势力也随之瓦解。许多人为复原派信仰遭受逼迫，因此难民潮从不同国家流入日内瓦，这些人成为加尔文最勇敢的支持者。当他们成为公民后，加尔文就有了一个忠于他的政府。公元1555年起，加尔文就做了日内瓦的主人。在加尔文带领下， 教会法庭订立条规，可以完全管制日内瓦市民的生活，使日内瓦成为基督化城市，一个上帝之城。地方政府则将教会法庭所定的条规付诸实行。加尔文晚年最大的成就是创办日内瓦学院，这是第一间复原教大学。加尔文深深体会教育的重要，从研经中他清楚看见神的荣耀不只在拯救灵魂，全世界都属乎神，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神所关心的。因此无论是政府人员、医生、律师或其他行业，都需有认识神、荣耀神的教育。这所大学的经费没有靠贵族捐赠，而是来自日内瓦市民节衣缩食的奉献。加尔文谨慎挑选师资，因此自公元1559年学校一开始就拥有最高声望。开办后不久，就有900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男生注册入学。过不久就收到法王给日内瓦的警告信，抗议所有传道人都来自这间复原教总部。博萨被聘为日内瓦学院第一任院长，他是加尔文在布日读书时在乌尔玛门下结识的一位12岁男孩。博萨不但成为加尔文的得力助手，而且在加尔文死后担任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牧师达40年之久。公元1559年，加尔文出版了《基督教要义》第三次修订版，这是该书的最后一版，内容是1536年第一版的五倍。借着日内瓦学院训练出来的人，教会的行政制度、著作以及欧洲各地领袖人物的书信来往，加尔文在到处都有跟随者。他的影响远及意大利、匈牙利、波兰及西德各地。这位加尔文本来不过是个传道人和神学教授，却发挥了超国际的影响力。他使福音之光从日内瓦小城照射到欧洲各角落，加尔文成为唯一的国际改教运动者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加尔文的身体孱弱，经常在病痛缠磨之中，他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事工，主要是因为神与他同工，而强烈的意志力使他能超越所有的困难与残缺。公元1564年5月27日，加尔文鞠躬尽瘁而死，享年不到55岁。他的标志是一只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，他的座右铭是：主啊，我心为你而献，快速的，至诚的。加尔文的一生就是遵照着座右铭而活。13. 加尔文与路德的异同。路德与加尔文在预定论的看法上一致，他们都相信神已在万事之前拣选了承继永生的人，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。在崇拜的仪式上，加尔文与路德不同，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，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，他都保留。加尔文尽量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，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。然而他们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，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本，只是路德着重圣歌，而加尔文偏重诗篇。在教会行政上，加尔文与路德不同，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，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，他甚至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。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惩治，他们二人都顾念穷人，都在教会中安排执事，专做关怀贫民的工作。他们二人都深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，为了达到这目的，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，加尔文将圣经译成法文。他们二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，他们的译文对本国的文字架构有不少贡献。他们二人都重视教育，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，同时也讲道，加尔文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，晚年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，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。 他们二人都强调信仰必须奠基在纯正教义上，因此二人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。在对圣餐的看法上，加尔文与路德及慈运礼都不同。加尔文与慈运礼都否认路德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的看法，但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礼的圣餐仅为纪念仪式的看法。加尔文认为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，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时真正领受了基督，不是属体的，乃是属灵的。加尔文和路德都坚信唯独因信称义的道理。对路德而言，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稳或跌倒的根据；对加尔文而言，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。路德强调人的得救，加尔文强调神的荣耀。14，信心伟人们。路德与加尔文都是教会的杰出人物。路德是一位勇敢的领袖，因着他的冒险发难，开始了改教运动。虽然在他以前已经有许多铺路工程，然而他仍是天主教所定罪、复原教所称誉的对象。我们可以列出许多他在改教运动上的伟大贡献，例如他坚毅的领导，他翻译圣经，他为维护信仰所写的著作等。让我们引用他自己的话来进一步认识这个伟人。他说，投资已经掷出，因此除了继续已做之事，绝不另谋别事。我要完全投靠圣灵，他不会帮助偷懒的事工。加尔文的工作及领导虽然和路德不同，但也极具意义。他是改教运动的第二代，已有前人为他奠下基础，因此他可以继续前往，进入基督教要义和圣经的阐释。他是一位伟大的解经家，就算300年后，在圣经研究方面，加尔文的著作仍被列入第一流作品中。慈运礼的短寿使他不能在改教三巨头中占重要地位，但这三位改教领袖都是神所带领的勇敢神仆，他们出来改革教会，回到基本信仰，回到圣经本身。如果因为他们的改革而使教会的组织分裂，这原非他们的本意。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是建立纯净的教会，回到使徒时代的教导，绝不是革命和纷争。何况教会能遵行神的话，比教会都在一个组织之下更重要。